书接上文，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，代表清政府到日本的马关春帆楼见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，陪着他去的是大公子李经方，日本陪同的日本外相叫奥陆宗光。这叫什么谈判？不允许你说话，你就老老实实签字。李鸿章也深感为难呐，哀求人家，就这太苛刻了，我没法在上面签字。日本当时就威胁，那奥陆宗光小个不大，留着人丹胡，镶了一颗金牙，他把金牙一呲，小胡一撅，啊，啪一拍桌子，李中堂，不要不识时务，如果你不老老实实在这上面签字，不满足大日本天皇和大日本臣民的要求，那么我们只有用武力来讲话。哎呀，二位啊，那么一点谈判和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商量可以，但是这条件一条也不能改动，那跟不商量一样啊。哎呀，最后来没有办法了，李鸿章啊也心疼，要是他一点不心疼，但谈话也不硬气啊，日本真要进兵，中国还得打败仗，丢城失地，损失更惨重，到头来再谈判，人家要的价码就更高了，就不是现在的。李鸿章跟他儿子一商量，儿子也说，爹啊，签字吧，签了吧，隔让就隔让，反正中国地那么大呢，隔让出点去也无损，能保住咱的大清王朝，能保住爹爹的官职，这就不错了。最后李鸿章签了字了，申报上原文都发表了，举国震惊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，要不签订这个条约，中国的历史啊还许重写。这没有办法，这一签字全国公布了，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。咱们说台湾，因为咱说的是书，是话说台湾，离不开台湾，那全国那事儿多了，难以尽表。唐景崧放声大哭，文武官员义愤填膺，但也没有办法呀。到了四月末这天，唐景崧接着一封密电，展开一看，哦，原来如此。什么呢？密电告诉他，县令他率领台湾的文武官员尽数撤回大陆，这是事实了，把台湾交给日本了。唐景崧拿着这正为难呢，外边他的好朋友秋风甲进来，大人，听说来密电了，什么事儿？能让我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看看吧。秋风甲一看，这是真的了。大帅，您怎么想的？风甲呀，还是我那句话呀，我是朝廷派来的命官，我执行公务。现在台湾割让给日本人了，我还能在这待着吗？密电叫我限期率领文武官员退回大陆，我就只好走呗。大人，前些日子你说的话不算数了，你怎么答应的？你说与台湾共存亡，这话合着都白说了。哎呀，我的老弟呀，你别挖苦我了，我够难受的了，我要有那种心，我现在一声令下就撤呗，我干嘛还叫你看电报啊？我这不是留有商量的余地吗？好，大帅，要允许商量就好办，现在咱就开个紧急会。
行行行，听你的听你的。
把文武的主要官员请来了，让大伙一看电报，有不同的心理。有的人一看，咱是朝廷的官，咱吃皇粮的，叫撤咱就撤呗，爱给谁给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回去还当我的官儿，那个最好是执行命令，叫怎么地怎么地。 但没法说这话。有一部分官员持不同看法，我们正因为是朝廷的命官，守土有责，这种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不接受。朝廷接受了，我们不接受。我们是台湾的官员，我们应当想办法把日本鬼子给赶走，让他修改这条约，台湾绝对不能让出来。这样的人占大多数，所以这一讨论大家发言激烈。秋风甲非常高兴啊，秋风甲说，这样吧，各位啊，我出个主意啊，供大家参考。现在咱们脚底这块国土不属于大清的了，大清已经签字画押了，给了日本了，对不对？既然脱离了大清了，咱们在这儿当官多年，我们就有责任来保护它。我提议咱们成立个台湾民主国，另立一个国家。日本鬼子也没招念的，我们独立了，不受清政府的管辖了，也不听你日本鬼子那一套。哎，我们把日本鬼子给赶走，咱再在这全部独立。大家以为如何？哎，这主意好啊，那太好了，我同意，我赞成。唐景松一听一咧嘴，我说，老弟呀，你这主意太新颖了，我真的没做梦没想到你能出这么高招。那台湾民主国算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们管理呗，我们非叫人管着，我们自己就管不了啊！哎，都是个人呗，堂堂七尺男儿汉呢，都有脑袋，都有胳膊腿，都有一副下水，都有头脑，非得叫人管着吗？那台湾民主国由谁来负责呢？您呢？您过去是清政府的巡抚啊，你是大帅呀，变成民主国了，您是首脑了。我建议现在最流行的叫总统，您就是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，大家同意不？同意，赞成。秋风甲说，既叫总统，就是民主国，废除君主制度，不实行的三拜九叩礼了。来，大家都站起来，我们给大总统鞠仨躬。队伍整齐，由秋风甲领头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给唐景松来了仨躬。唐景松在那坐着，左不是右不是，说乐又像哭，说哭又像乐，咧着个嘴收不回去，心里是七上八下呀。他真没想到我这人缘这么好，这么多人众口一词拥护我当家做主。这个大总统顾名思义是啥呀？就是变相的皇帝呗，就名改一改吧。我现在就是台湾的皇帝了，高兴，所以似乐非乐。那我也是一国的君主了，虽然这个地方小一点，他我说了算呢，不像过去整日提心吊胆听上边的指挥呀。但又一想，现在什么局势啊？日本鬼子虎视眈眈，台湾划归日本，日本能罢手吗？肯定派兵来接管呢。面对强敌，我如何应付？我能坐稳能得了吗？能保持多久啊？他就在这坐着，大伙给他鞠躬的时候，他脑子一闪念，想起来他读历史书有那么一段，赵匡胤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众将拥护他做皇帝。赵匡胤穿着黄袍请示他娘，说娘啊，你看儿我当皇帝怎么样，大家都拥护。他娘啊也是又喜又忧，喜之喜儿子当皇帝了，自己是国太，能不高兴吗？忧之忧能保持多久啊？一旦失败了怎么办？老太太说了那么句话，说儿啊，你当皇帝弄好了，荣华富贵享受不尽，弄不好 你连个老百姓可都不是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唐景松想起这段话来了，也弄好了行，弄不好我连个老百姓都当不成了，就是死路一条啊。所以他又像吃苦瓜差不多少，这阵大伙给他鞠完躬了。邱凤雅吩咐一声铸印，人多好干活，把银子画了，铸了一个大银印，上面铸的是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松之宝。唐景松接过这印来倒是挺美啊，把印放下了。邱凤雅就说，总统啊，现在您就走马上任，我们举行仪式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一切从简，那能行吗？得振奋人心呐！干嘛？叫小日本给下堆了？那不行，咱应当高兴才是。老弟，那就看你安排吧。这邱凤甲还真能折腾，这一豁楞不要紧，第二天就在巡抚衙门，现在的大总统府门前筑台，让唐景松更换了衣服，又不是明装，也不是轻装，那辫子可没脚呢，把它盘到顶上，换了一身制服，穿着大总统的礼服，头上戴着鹰帽，身上是盘线金花绣的，左一圈右一圈，也说不出来是什么，挂了一大嘟噜牌子，腰里束红带，挎好了佩刀白手套，在众人陪同下登上检阅台。大总统继位仪式，底下热烈鼓掌，请大总统致辞。唐景松也没词儿，过去那套都使不上了，现编了那么一套词儿。各位弟兄，各位父老乡亲，现在国事对危，一言难尽，兄弟迫不得已，在众人拥戴下，身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，我没有别的可说，日本鬼子随时都可能来到台湾，我唐景松既是炎黄子孙，守土有责，绝不能把中国的土地让与小鬼子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！咱们同心协力，军民一家，打击来犯者，我唐景松视为台湾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。底下热烈鼓掌啊！唐景松说完了，马上召开第一次特别会议，在这会议上啪啪做了部署，干嘛？准备打仗，谁守哪谁守哪谁守哪谁守哪都派下去了。现在台湾的兵力能有好几万人，也不在少数，别看他说的那么惨，枪支弹药也不算太缺，不过就陈旧了一点，实在没有还有镖梭，还有大刀，还有长矛做补充呗。把军队都派下去了，完了唐景松又说，我各位啊，我得找个帮忙的，我一个人力不从心啊，我50多岁的人了，应当给我配备吧个副手，这副手就是副大总统。同意。那叫谁合适呢？我推荐一人，就是冯甲老弟，年轻有为啊，这主意都是他出的，他精力充沛，做我个副手绰绰有余。同意赞成，全票通过。邱凤甲推辞不了了，就做了台湾民主国的副总统兼大将军之职，掌握着兵权。邱凤甲当众提议，光靠我们不行，得动员老百姓，家家户户组织起来，在台湾设立大小不同的团练所，暂时老百姓帮助官兵守台湾。哎，这建议不错，行之有效，把通知都下达了。 哎，您还真别说，真是欣欣向荣，大伙干劲儿十足。别看那样，到了五月初，日本军队果然来接管台湾，从澎湖岛那边来了一支舰队，头前是旗舰，在旗舰上坐着日本派来的第一任总督，叫华山基资，身旁左右站着无数的属员。那接管这么大个地方，没有属员能行吗？都从日本来的。最特殊的还带着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，李经方是陪同他接管台湾来的，这是日本提出的要求。日本知道台湾这个地方的人特野，不服王化，你们过去郭怀一闹事儿，天地会闹事儿，那林爽文他们折腾多厉害，十来万人啊，等等等等，大小数十起。这外国人来接管，他们服是不服啊？不服怎么办呢？得找一个中国人陪着。李经方奉父命陪同他走马上任。您说这战败国这脸皮有多厚，还有脸陪着人来接管，把中国的土地割让给人家了，不觉着可耻吗？哎，这位脸皮就这么厚，陪着一直到了港口基隆边上了。李经方说了，我算完满完成任务，我要回去复命了。日本总督华山基资笑了，好好好，多谢大公子啊，那咱们就再见了，有功夫到我这儿来做客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一定来拜会。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不敢坐中国船，挂着中国那黄龙旗，那船不保险，他要求这华山基资能不能派条船把我送回去，挂着日本旗这玩意儿好使，谁见了都得闪开一面。华山基资乐了，哈哈哈，拨出来一只日本炮舰叫山经丸号，护送李经方回天津。这不必细说了，日本大兵一到得在基隆登陆啊，哎，这一登陆登不了了，就遭到中国军民的激烈反抗。在基隆驻守的老将军姓黄，叫黄守义，就是咱说从澎湖败下来那位，叫他戴罪立功，领3000军兵在这驻守，另外还有兵勇1000多人。老头子真想戴罪立功啊，坚守炮台，一见日本侵略者来了，眼珠子都红了，首先发炮杆打，一排大炮打出去，日本的措手不及，有一条炮舰真着了弹，船尾冒出黑烟来，一打横还把后边的炮舰给碰了。日本总督华山基资是冲冲大怒，举起望远镜一看，哎呀哈，哎，这中国人真行啊，你们朝廷有谕令啊，啊，把台湾割让给我们了，还不让我们接管，怕什么来什么，这台湾人真不好驯服，只有武力解决。因此他下达命令，给我开炮猛轰，又派日本最先进的海军陆战队抢占滩头阵地。你想他们训练多少年了，那日本兵都训练有素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那都是精锐之师啊。要想侵略，没有这人打前站哪能行，日本鬼们嗷嗷之喊呢，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是抢占滩头。黄守义率领军民起激烈反抗，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搏斗。再看基隆滩头上死尸遍野，大部分是中国的官兵老百姓，日本人也没少死啊。经过几个反复，中英寡不敌众，炮火赶不上人家猛烈，中国使那枪都是进口的，都是人家外国不用的卖给中国了，那炮也是那回事，船也是那么回事， 都是人家淘汰的卖给中国了，维修的再不好，平时战备的又不好，怎么打胜仗？因此基隆失守，黄守义是壮烈牺牲，这个噩耗就传到台北。基隆离这台北不太远，唐景松一看大吃一惊，这么快这么快，哎呀呀，基隆失守，日本鬼子肯定得直扑台北呀、啊！这朱之奈何，朱之奈何，他一面下令派人严守，一定把日本鬼子给打回去。他转身回到内宅，把房门紧闭，把贴心的老家人叫阿福给叫进来了。阿福跟他多少年了，老爷有什么吩咐？哎，我前者交代你的事儿，你都办了吗？都办了。银子如数都存进银行了吗？都存进去了，一共48万两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手续齐全，全都齐全，存入的英国汇丰银行。对了，对，对，对，对，还是存到外国银行的保险呐。啊，好。阿福啊，形势不妙啊，你再帮我个忙，偷偷摸摸严密封锁消息，把我在府里的现在所有的珠宝全都打入箱子里头啊，要一只船，要坚固的把东西运到船上，咱们随时准备撤退。老爷，您不是台湾民主国的大总统了吗？您怎么还撤退？哎呀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少问为佳，叫你怎么办怎么办。哎哎，阿福下去了，唐景松转身奔内宅，他小夫人过来了，老爷，不，总统，您这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看？要了我的命喽，要了我的老命喽。夫人呐、啊，快打点东西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就要金银细软。我派了阿福了，偷偷的运到船上，随时咱得准备撤离呀、啊。呀，你不是大总统吗？你是台湾的人王啊！你要走了，那些人怎么办？哎呀，妇人之见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算什么大总统啊？这叫闹着玩啊，管谁去？哎，现在亡国败家了，谁也顾不得了，赶紧快走啊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管不着了。老爷，这一说你是背着那些人干的。对，我谁都没打招呼，表面上我还得撑着，保不齐今天晚上咱就得偷偷的逃走。哎，夫人一听，好吧，这就打点箱子。唐景松松了口气，到前厅刚坐下，报，有大事禀报。